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档呢即将要上演的舞台剧，这个舞台名称叫做打 N 档不要踩刹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导演冲田诚志以及我们的演员严青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先请我们的导演冲田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这一个作品的导演冲田诚志，大家都叫我冲田。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严青，
欢迎两位。这部剧打 N 档不要踩刹车，其实是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介绍的。那他其实在这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哎，珊珊，你有没有在看舞台剧啊？”我说：“有是有，但比较少一点。”他说：“我跟你讲，台湾的这种台剧真的要多多的支持。”我说：“好，没问题，我马上来邀访这样子，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因为其实我知道，其实，在台湾真的有很多自己我们本土的剧团，除了很多那种比较大家可能所认识到那种大师级的，像可能现在在收听的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可能知道像什么李国修。这一代的，但是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新秀慢慢的崛起，也带来非常多相当不错的作品。那我们今天呢也先请这个冲田诚志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你为什么想要当一位导演，而且你是日本人吗？
对，我是一个台日混血，但大家应该听到这个声音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没有什么口音？
对，就是艺名吧。
对，因为真的会有人这样想，因为我就是像，因为我的 Facebook 上面就写冲田诚志这样子，那然后就有人就会问我说，所以你是很慢吗？所以才取这种名字。
跟我们看到那个演出资讯的时候，我们都想说啊，是有一个日本导演要来台湾导戏的吗？
跨国制作，
对，跨国制作。这样想，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对耶，这个该不会就是一个这个你知道讲话有个日本口音？导演
会有一点日本口音，
对对，这种
路线。
不过重田，你刚才有跟我说，其实你大概小学就在台湾了。
对，应该说教育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还在天母读侨学校，但小二之后我就开始在一般的中文学校读书了，这样子。
那你有问过你家，就是你爸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希望你可以到本土小学？
应该说他就是希望我学中文，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完全只会日文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学中文，然后大家就会逼我不能讲日文的这种状态。哦，我可以分享一个超荒谬的事情，就是我妈要逼我学中文，所以他就把我丢到你知道林森北路那边有一个公园，他就会丢过去，他就说因为一个小朋友如果想要玩的话，你就会想办法跟其他小朋友讲话，然后他就用这个方式说，你就去讲话，然后我妈就去那个星光三月的二楼吃下午茶。
这样是可以的吗？
对，我有时候也是很怕说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
对，你怎么可以平安
成，所以从小就很依就对了。
对，我从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在台北市的，
生存下来。
对，没有错，
你妈心脏也是蛮大的，
对，她疯了。
那我好像因为你是台日混血，那你们家还会保有日本的一些文化吗？
我觉得那好像是潜移默化的，就是我自己也会习惯一些日本文化，或者说好像大家也会说我的一些美学或者说我的一些概念上其实还是会保有一种日本的风格。
我觉得非常有，因为我每一次演冲田的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要学几句日文，
然后、哦、对对，
然后都拍子都非常日式，就可能会有一些像超级变变变的东西，然后就一瞬间然后就变了一个东西，然后拍子都很断的很直接这样。
可是这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真的是要旁人跟我说，哎，你这个其实很日本，有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我其实还是 有着这个协议的。
哎、其实我觉得讲到这里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好像有点抽象。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看日剧、跟看韩剧、跟看台剧，那种氛围跟剧本整个的节奏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日剧很利落。
了解。
我自己也蛮喜欢看日剧的啦。我不知道你该不是喜欢看韩剧吧？
我都看欸，可是应该说，如果我要选择的话，我确实我在选择一些节奏的时候会比较偏向日剧。对，或者说它的一些伏笔和整个剧本的结构来看的话，确实好像会比较像日剧一样。
那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其实言青突然抛出了一句话说，他是被你骗进剧团当中的。
对。我们都是被骗进戏剧系的。
两位是同学吗？
研究所。
哦，研究所。所以是哪一间学校呢？什么那个系的？
我们是北艺大那个剧场艺术创作研究所认识的。
对。
然后你们有提到说创作，尤其是舞台剧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真的很辛苦。
天哪，因为我自己又是有经营一个剧团，所以剧团上就是除了导演以外，你还是一个团长，所以他还有在更多的行政事务上面的问题，或者说要如何去盘算一个作品的制作，这个确实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当然还有类似像政府的补助啊，或什么，对，就这些事情都要。其实在学校不会教这件事情，就是，
这是额外，
对，就有点像是怎么写企划书，或者说你要怎么去做简报，就这一些事情在作品还没有开始之前，你就要把概念写出来，这件事情是跟学校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很好奇，那时候就是在学校当中就先招募了演员们吗？
应该说在学校就会有很多的呈现我们要一起做。对，因为我是导演组，他是演员组，这样子，
同班同学就会很容易，就是姐姐妹妹帮起来，这样像说，我没有钱，你可不可以先来帮我演一下？
对，没有错，
然后就这样子结合起来了。
所以你们也现在已经毕业很久了吗？
蛮
久
了，蛮久
了。哦，你们是几年次的啊？
我是83。
对，我82，
我也82，
我
们是同年，
算同年了，
算同届了啦。哦，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像现在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新世代崛起嘛，那其实讲一讲，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年纪耶，
应该开始要换我们了吧？
对，就是。我们刚才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剧团叫做什么名字？
叫做界址创作，界限的界，地址的址，然后创作。
为什么要这个名字呢？
我小小的讲一下，不知道大家听有没有听过界标这个东西，就是目标的，一样是界限的界，就是你想象一个农地，如果你要去框出这个范围的时候，要用四根界标，就是东南西北，把它定下来之后围起来，那个区域就叫做界址。这样，那我们在想象一个作品跟一个剧团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所有的创作者就好像是一根一根的界标，然后我们来到，假设我们来到正声，我们来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变成了那一个界标，然后让这个空间变成我们想要讲的一个场域，或是我们想要讲的一个剧本。所以我们觉得在创作上有一种，我们好像把这个地方圈起来，然后转换成我们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一个空间感。对，所以我们才开始了这样子的界址创作的这个名字。
其实我你这样讲完，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过去的舞台剧，他们的时代，我们的一个分水岭哦，可能过去的舞台剧很常看到的像是什么眷村文化啦，或者是他们小时候的那些童年记忆。但是像刚才我们说，我们已经这个世代，你说这世代已经慢慢崛起了，确实我们也开始有一些经验了，然后在业界上面也许我们跟过去在学校所学的音乐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像刚才你说戒指嘛，你自己想将自己的那个所熟悉的领域再将它转化成大家所看得懂听得懂的，那其实就是跟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故事很类似，对不对？
是的。
我们今天要跟他介绍的这一档叫做打 N 档不踩刹车，不要踩刹车。其实这个故事呢，从2021年就有首演了。
是的，
算是创团作吧。
对，是戒指创作的创团作品。
创团作品哦，
那时候蛮困难的，因为还在那个疫情时期，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炸鸡店楼下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做出了这台车。
炸鸡好吃吗？
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吃，
那时候只有外带，因为是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早知道异业合作。
好，对不起，继续。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里面坐了一台车，所以观众跟我们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就像是坐在我们的后座上，然后我们就一起载着他们开车这样。但这一次就是因为有空间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就知道了那个实验剧场，所以就是整个剧情，然后整个空间跟设定都有改变很多。
不过2021年，然后现在到现在2024年， 这三年期间为什么你们是就是三年之后才又有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演出跟展现呢？
应该说我觉得是一个剧团上面的规划，就是我们在盘算这两年，因为像2021年都还在疫情间，其实
那是刚爆发的时候吗？
算是，可是那时候还不是在三级警戒，因为记得是2020年的头的时候开始，然后2020的尾的时候开始有很多的三级警戒的状况，
到2022都有。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三级警戒之后的一点时间，可那个时间还有一点，
你心脏很大哎、
哦。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好像都没有产出作品。其实那个生计也是有点压力，
就是有被延宕了啦。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很多计划都往后延了，这样子，那就开始到2022、2023年，其实有其他的作品持续在推进中。
哦，
这样，那但到了2024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一个那个，因为那个空间很小，其实一场观众才20个人吧，对，
20个人而已、哦，
对，所以其实真的有看到人，大概100出头人而已，所以。哎，这个作品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所以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进剧场看戏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20人，所以它是很紧密的，所以现场就是所有的共感是很强的，嗯，然后这也是我觉得那时候很特别的一个回忆，这样子。
嗯，因为我看到预告片，就是那个重田的时候提供给我，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哦，我一开始就是很仔细的在看前面，就是大家干嘛，因为中间就做了一个主角嘛，对不对？然后好像两个在开车，然后有人进进出出，然后突然。觉得后面那些头是什么？
就是观众，
这些人是谁？哎，是观众哎，超级近距离的，
超级近
。
那所以观众如果有一点点在说话声音，演员你们在演戏，你们在那个台上是听得到的吗？
嗯，当然听得到，我用手就摸得到他的脚了。对，就这么近。
那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会特别紧张，或者是？
我觉得这几年其实蛮习惯这样的距离嘞，然后我当然知道他们就在我旁边，但是你会更容易知道说，嗯，我现在的感觉，然后你有没有跟我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反而是很亲近的，然后我觉得于表演者来说也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空间，
比较没有压力吗？
不是，
好像在跟朋友们聊天，
我感觉起来是那个互动感更强烈，就是我可以很快速的接收到观众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然后那我接受到他的能量之后，那我继续乘着这个能量继续往下走。对，
对
我来说，这个互动关系是好像近几年很多沉浸式的演出都蛮在这样子状态下的，对，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亲密距离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我听得到你的哭声，我听得到你的笑声，我知道你在等，我知道你在听，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会影响整个表演节奏，然后大家是一起的，这样
那也会很容易影响到演员的情绪吗？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舞台，就是一个剧场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或者是剧场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就是观众，而这样子的作品，这样的环境里面，观众也变成创作的一个
部分，
对，所以每一次都很有机，就是每一次在每一个场次，它不会被重复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它会被影响，可是那个影响是好的。
那我们来聊聊关于2021年这个作品。
好的，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剧本到底是在讲些什么，然后再就是像言情在里面又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从2021到2024的版本都是在演妈妈。
哦，妈妈，
对。
好，那剧本的部分我们请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作品很简单，它就是一个2004年的南下公路旅程，就简单来说是这个家庭的一个长辈，就是奶奶，她有点病危通知，所以这个家庭大家就是突然急着就要开着车下去到屏东阿嬷家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其实你知道前座的爸爸妈妈他有他所面对的社会压力，或者说他们现在很多的焦灼的事情正在发生，可是其实身为小孩的我们在后座，我们不用去看 Google Map， 我们不用去看地图，或者我们不用知道说我们还有多久才会到，我们要专注的事情是天外的那些云现在是什么形状，或者说哦，我想象的空间长什么样子，所以产生了前座跟后座之间有不同的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小孩也听得到前座发生了哪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慢慢的发生各种不同的场景的这种感觉。
这个会是你小时候的故事吗？
应该说有很多东西是从我自己生命经验出发的，因为其实为什么会开始打N档不要踩刹车，就是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洗车机， 就是因为洗车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魔幻的空间，因为它里面都不是很洗实的，因为它的水珠
泡泡
对泡泡，然后它的水珠是往上飘的，对我来说这些东西都好魔幻哦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从那个地方开始延展出了这个作品。对，
那眼睛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接到了这一出戏的剧本，然后重天跟你讨论的时候，你当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的角色好累哦，因为刚刚有提到洗车机有泡泡嘛，所以里面的小女孩她就有一个类似像幻想的朋友，就是泡泡，然后他们是一个比较欢愉然后幻想魔幻的空间，可是爸爸妈妈坐在前座背对着观众，其实代表的就是有很多很现实的东西，所有的经济压力啊，然后所有可能刚阿嬷快要过世的病危了，然后工作也一直打来，所以那个落差是我一直都在焦虑当中，然后争吵，然后再崩溃，然后后面玩得很开心，然后就想说从天要这么累哦，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除了我哎，这样合理吗？
不间断的累哦。
对啊，
就是一路上都在很崩溃的状况。
是的，
但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代表现在的我们长大成人的我们，所以我们也会怀念小时候那个无虑的样子，所以希望有这个洗车机的空间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时候这样。
不过2021年这样子，其实你如果扮演妈妈这个角色的话还算是蛮年轻的，对不对？
我也是过三的
哦，你也是过三，哎，对，其实跟我们一样，
对对对，差不多了。
不过那时候你能够马上感受到出那种焦虑感吗？
我觉得可，
你要怎么去揣摩？
因为非常忙碌，就是他也帮我设计了很多桥段，是我永远都电话没有停过，然后有很多文件，然后女儿也在吵，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当时可能也步入一个就是要进入一个家庭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压力跟焦虑是非常切身的，然后但是走到现在过了三年之后，然后我觉得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跟着我的生命就是一起在成长中，然后有更多的素材可以去辅映这个角色，然后我觉得所以一直对我来说这个作品很特别，因为他反映了三年前跟三年后的我，然后我跟他一起成长。
那请问，这妈妈她的性格角色有原本就有一个设定吗？
她就是我跟重田的结合吗？
是吗？
职业女性，然后非常想要求完美，然后想要面面俱到，但就是
因为我的家里的状态啦，就是我觉得真的很从我个人出发。
你又有第二胎了，育儿经费准备好了吧？
放心，政府有补助，读公立非盈利准公共幼儿园，每最多缴3000元，第二胎以上缴更少哦。
我都是自己带，
自己带或是读私立的幼儿园，每月领育儿津贴5000元，第二胎以上可以领更多哦。
0岁到6岁，国家一起养，真是育儿的好帮手。
对呀，详情请上全国教保资讯网。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备，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载 EC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小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出舞台剧《大恩党不要踩刹车》。今天是导演冲天陈志跟我们演员严青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诶，刚才在休息期间我才知道说，原来今天我们这场是有两位都是外国人，冲天应该算是混血了啦，台日混血，然后严青你是马来西亚人。
对，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我是华人。
华人 OK、但是你来的台湾已经十几年了。
我19岁过来的，所以应该也差不多11、12年了。
11、12年了耶，好久、那在台湾的整个生活环境那些跟马来西亚有很大的差异吗？
我觉得现在通常如果计程车司机问我是哪里人，我都会说我是台北人。我想说没有人会发现的话，我就不会说了这样。
而且你没有口音耶。
因为可能演员的关系吧，有刻意想要去回避，马上被人家认出你是谁这样子。然后也真的很久了，所以也有点被同化。
那为什么会想要留在台湾当演员呢、
我觉得我其实开始当演员是很晚的事情，差不多因为我以前大学是念政大广电，本来是做幕后、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考上表演，
北艺大，
对，北艺大的表演，所以就觉得好像机会难得，可以试试看这样，所以就一直这样下去了。然后跟重田刚好就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年，他说他要创团，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戏，所以好像就是不知不觉我现在就走到2024，然后说再演一次了这样。
而且我们那个在上段节目当中有提到说，严青在这一次打恩党踩刹车的剧当中，在里面的角色设定就是妈妈，然后是一个强悍独立的台北女性。
是的。
然后你说这一出戏当中会跟着你所成长，是因为它是2021的版本，一直到现在2024，所以他们的年纪也跟着增长吗？
没有，因为角色没有增长，可是就是因为，对，我觉得是这两三年的累积嘛，所以这一次在重新讨论剧本的时候就会更丰富，就是会更知道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到底有哪一些事情是他们彼此会想要讨论的事情或争执的部分。
那它整个画面跟空间呢？
应该说就像那个预告片里面，它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可是这一次在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它其实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对，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就在讨论是，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这台车摆到这个空间里。所以其实最清楚的概念就是，上次是把大家放到车上，可是这一次的概念比较像是我们把一个高速公路搬到舞台上面的这个概念，所以好像观众席的每一个观众就是大家自己有一台车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在这一台公路上面行进着的这个过程。对，
听起来好困难哦。
这就是重田我说他是超级变变变的原因。他的
那个变变变是关于到道具的部分吗？
没错，表演上也是
会有一些细节会让，对，我就是想要试试看，应该说这就是这一次想要做的一些理念啦、就是要怎么样让观众也意识到说，原来我们也在这一条路上行进着的这个过程。
原本他们应该算是一个观察，或是怎么讲，就是一起搭在这台车上，因为看着他们，
他们很像那个后车厢的行李。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蛮像的，
很像
后车厢的行李们。就但是呢，到了这个国家剧院那边的时候，它会是变成是一起开了一台车，同样行进在高速公路上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是想象一个塞车的高速公路，然后每一组就是你可以想象四个位置，四五个位置，那边就是一台小车，一台小车，所以这样拼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很绵延的一个高速公路。
那你这次这个空间就剧场是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大概170到180人。
从20个人到170到180人。
对对对，
真的是差超多。
欢迎大家都来看。
是的。
不过2024年这一次是不是也是你们刚好也有那个申请到补助吗？是吗？
都应该说就是在剧团上面通常都要申请补助，
然后你有看到说本创作受到盗火剧团火种创作平台计划。
对，就是应该说这个部分是跟盗火剧团这边的合作，因为就其实我们像舞台剧的排练都是非常长的时间，就是可能像是我们这次要排，已经排大概排2个月吧的时间点，所以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排练场的资源，所以假设说没有资金的部分的话，
你说空间
对
不
对？
对
对对，那盗火剧团它本身是有排练场的，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参与了他的这个计划，所以让我们可以在盗火剧团的排练场里面 剧情的发展这样、
欸、其实我讲真的，因为我们就是隔行如隔山，就是真的不太知道像是一个剧团在营运啊、嗯、甚至你们还没开始演出之前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你说你们已经排练两个月了。
对，就是真的蛮在排练上，就是跟别的行业或者别的可能影视就落差蛮多。
对耶，我觉得我因为而且你们不能 NG 啊，就是你们就是上台就是上台了。
其实我觉得剧场对我来说有点像长镜头，它就是一镜到底的一个戏。然后跟重田合作，我很喜欢的东西是，我们会从剧本的创作开始，包括整个角色的什么的，大家都可以是一起去发展的。而且重田都是这样，他就说好，我的车子就是要开上公路，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开，不知道，所以这个过程
很不负责任，
就是说啊，你不知道，那我试试看哦，你看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在排练的时候一直在试的东西。
所以你们剧团的习惯是大家一起讨论。
对我来说，我都是丢出问题的那一个人。
就是他，因为在这个戏里面有我要切换13次，我就跟他说，我从1994、2004、2024一直在切换当中。我说60分钟我要切13次，我到底要怎么切？然后就是没来由的，不知道，你试试看。
就是你就试试看啊，反正应该可以吧。
导演都这样的嘛。
对，但我觉得就是很好玩，也很有挑战。嗯，对，
所以你刚才已经说出了一些可能剧透了，对不对？啊、
这样算吗？
应该还好，就是
小小
就是简单来说是上次的版本就是04年的一个公路旅行，它是一个线性的时间，可是这一次因为空间也变得很大，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思考的是它有没有可能更跳跃一点，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好像在一台路上面，可是你想想看，这个公路其实在。1996年、2004年跟2024年、它其实都有这条公路啊，所以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公路的时候就是一个切换的时候突然回到某一个年代、嗯、然后再进到下一个交流道的时候又到下一个年代了，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年代里面发生不同的事情，可是我们都在这一条公路上面。
而且你说到2004年嗯，有提到一个就是收费站，
收费站阿姨，
对，收费站阿姨。你知道我小时候，你们小时候看到收费站阿姨会有什么想象？哎，你那时候2004，
我那边也有收费站、
啊哦。你那现在呢？现在呢？
现在还是有、啊、
现在还有，
马来西亚现在还有是不是，
还有啊，还有啊，
也是收费站阿姨这样吗？
不一定是阿姨、啊，可能装扮不太一样。
但是我小时候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走过去的？你们有想象过这个
吗？我长大后才去研究
的。我也是，
我小时候也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可以？
对啊，怎么走啊？
而且好危险的感觉。
对，
他们是没有小亭子的吗？
有小亭子、啊、
他们有小亭子，
可是要怎么走去小亭子？
不是，因为如果、哦、因为我知道后来知道有天桥跟地下道，
对 对
可是。可是我小时候不知道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就是要看没有车的时候冲过去。
对对对，我到现在都一直以为是这样子，哎、欸，
不是太危险的啦。
这个，哎、欸，那这薪水要很高
啊。很危险哎、欸。
对啊。
不是，他是走天桥或是地下，我知道是地下道，
嗯，
很酷。但是地下道从哪里进去的，就又不知道。
对，
对
对，就是说像地下道，我知道是泰山收费站。
哦。
对，泰山收费站的旁边那一边还有一个。我忘记那个公路局吧，公路局的旁边其实就有一个楼梯可以直接走到路面上面，所以其实机车是停在公路局那一边，所以大家是骑车去上班的，不是开车去上班的，
也不是用跑的。
对对对，也不是用跑的。对，但其他有很多不同的收费站，有一些是天桥
啊。
对对对，
你知道以前早期我这都是我后来长大之后，就因为那时候要刚要拆掉说要能消失的时候、嗯、其实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很可惜啊，然后就开始陆续有很多的那个故事出来，比方像是有什么天桥那些以前是小姐啦，不是阿姨，小姐会跟那个常常跑那段公路的个司机什么有的就结婚了耶。
对，没有错，我有看到一张婚纱照，就直接在公路的那个就收费站的小亭子里面拍的、啊、
这个是一见钟情的等级。
他们有的会就是经过的时候他不是要给票吗？顺便给小纸条。
对。
很浪漫
耶、欸。对，然后回来的时候，然后女生再回信这样子。
对。
原来有这样，你们都知道吗？
我有看过这些故事。
我也是后来才查到的。
很有趣对不对、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有将这个概念放在里面，我相信真的是有蛮多人会唤起那小时候的一个记忆。
因为小时候在应该说要开始长途旅行的时候，刚刚说的收费站。 还有那个德莱素麦当劳，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先去邮政嘛，就是这一些事情都是我们小时候很常会发生的事情、
嗯。而且因为我们小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搭高铁或什么的，
对，
所以就是只能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绑在一起，然后开车这样子，
的
吐的半死啊，然后什么的。
对，我也超容易晕车，
我超容易晕车，
也是因为他我才知道有清水休息站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台湾人，我一开始不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那个休息站有鲨鱼吗？
你知道清水休息站有鲨鱼吗？
什么？哪有？
有，你去查，
就是有人知道。可是
反正2004年的时候是清水休息站开幕的那一年，就是2003年尾巴，2004年头、嗯。然后他开幕最 hito 的事情 ，hito 这个词是不是也很老的？对，hito 最 hito 的事情就是他在那个美食街前面的那个
水族箱，
对，水族箱里面养了两三种鲨鱼。
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整家人去清水休息站。
真假？所以你有亲眼看到过？
我有看到鲨鱼过。小时候我们就会为了鲨鱼去看，
太扯了吧！然后看完之后有出去玩，还是就回家？
就是说我阿嬷家在嘉义
哦，就顺道这样子。
其实很不顺道，因为其实只要国道一号就可以到嘉义了，还硬要到国道三号，所以根本没有顺道，好不好？
哎、欸，可是清水休息站现在越来越好、欸。
对啊，对啊，
整个环境等等的，你有去看过吗？
我没有去看过，但我查到现在那个鲨鱼变成 VR 鲨鱼
AR
鲨鱼，
对，
还是有鲨鱼
的。
对，你扫 QR code 你可以看到鲨鱼。
什么？你来台湾十几年没有进去过这些休息站？
因为我就搭高铁了，我错过了那个年代、啊哦。
太可惜！我跟你讲，现在休息站超好，而且好像还有免治马桶。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清水休息站很高级，
好像是一个看夜景的地方，是不是？
对，没有错。
而且东西好像也还不错，就是
也不错，
吃东西选择比较多。
对，因为很大，然后它也相对其他的收费站还新很多。
对啊，很新哦！嗯、真的，你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特地跑到国道三号，超不方便的，好不好？
所以休息站其实讲真的，对我们可能从小在台湾生活，就是讲真的是一个很强记忆，然后又或者是小朋友出去，家长最害怕什么？尿裤子啊，然后上厕所，所以就会停的一个点。所以你这个你有加入到这个整个剧本当中？
对，就是在这个公路上面，我们会遇到各个停靠站，所以就我刚刚说的那些地方都会发生。
Oh my god！ 我觉得你这个形容实在太好了，就说呢，就是让人晕车的新车皮革味。我跟你讲，我每次闻到这个我都吐。
你也是不能皮革味拍的，
我也是。你知道以前我阿北他就是开新车，然后是那种宾士车，
对。高级车更
高级车，我一坐进去不到半小时，我就吐在车上。
对啊，我小时候就很讨厌高级车，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2021年版本的时候，他就去废车厂的一个这个也是 BMW，
就是那个道具就是要是有车椅啊，所以是 BMW 的车。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皮革味，然后我说、哦、怎么会是这个？怎么找到的？
有闻到的味道吗？
有、哦，非常大一个，
很害怕哎、欸，真的很害怕那种味道。还有一个是薰衣草，然后你知道就是芳香剂。
对对对，没有错。
我这个没办法。
那玉兰花也是你们的共同记忆吗？
玉兰花，哎、欸，我觉得玉兰花不会晕车。
你会晕玉兰吗？因为我有听过有一些人会晕
花。不会，我是薰衣草味道。
你知道我今天还玉兰花？
你在那个28那边买的吗？
我在台北车站附近买到的。
不会，我这个不会晕车。但是你有把这个放在剧本里面？
就是我们也有玉兰花阿姨，就是各种阿姨都会出现。
好棒哦！哎、欸，那你们这一次2024的版本里面的角色比2021年又多很多吗？
应该是说，就是其实演员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四位、嗯，然后还有一位是歌手。那歌手我等一下可以再介绍。然后，但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幻想朋友泡泡，他就会成为路上的这一些角色。所以他超忙的。
You say this one.
Yeah, 那个 blue one. 大家如果去查那个图片的话，会发现他长得很奇怪，但他会变成路上的所有人。
哦、oh, ，他是谁呢？跟我们介绍这位演员。
他是赖浩哲这样子，然后他其实也有拍摄影视跟剧场这样子，然后他这一次演的角色就叫泡泡。
他的胡子是特别留了吗？
对他、欸，算是这一次留的，对不对？
嗯，他平常的形象就是长这样。
都有了。
他很百变，
对，他非常百变，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真的吗？好，这很期待。而且呢，你还特别就是玉兰花，然后车上让大家就是、还有很多回忆的，可能就是挂着很多叮叮当当的东西啊，
对，后照镜上面，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平安符等等的。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子吗？
也是这样子啊，其实蛮像的。 大家都会，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听歌这件事情，也是车上很重要的一个记忆，
就是听广播，
听广播，像现在这样，或者是那个年代的 Hido 的歌，
你们也讲 Hido，
对对对，
哎，马来西亚都大概听的跟我们台湾听是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啊，因为我们那边都听，我都看台湾电视长大的，
哦，
对，然后听的歌也都是一样的，然后那一年。嗯，没有查说应该是七里香是那个金曲排行榜的第一名吧，
对的，第一名是七里香，
啊，对，有很多一样的记忆，
所以里面会有鸡屁股这件事你有吗？你知道这个观点是什么吗？
我知道，我后来知道
没有加进去是不是？
这个部分就没有，我想一下要不要最近快点把它加进去
我们时间的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至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大赢家，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出舞台剧叫做打 N 档不要踩刹车。打 N 档这件事情，打 N 档不要踩刹车，大家如果会听到有人跟你这样讲的时候，通常就是在洗车的时候，在那个洗车厂、洗车机器、
洗车机、
洗车机里面呢，那个服务生或是那个店员就跟你说：“哎，打 N 档哦，不要踩刹车。”然后就这样进去洗了。然后其实这个呢，也算是这个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头吧。
是的，
对不对？而且，那我很好奇，在阿嬷的忌日这件事情上，会是这个故事一个重点吗？
应该说，它是一个动机，就是哦，大家为什么会一起搭上这车，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可是，是不是这个目标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不是，反而是沿途的路程跟沿途的风景，反而是这个作品里面会发生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车到屏东要几个小时啊？
好久。
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被挤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我们一定会有时候会一些谈话或大家安静的时刻。然后对我来说，这一些都是我们在车上很重要的一些时刻。
那会讨论到可能什么家族之间的问题啊这些吗？
都会有，就是应该说每一个人会想要去讨论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当然因为像是妈妈这个角色，她要面对的事情很多，就跟无论是她的工作或者说这样阿嬷要，我就是阿嬷变，
阿嬷是你的这边婆婆，
是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哦，
对对对，
所以她的故事主轴是回外婆家去，
是
哦。那你想，你觉得这一部这个打 N 档不要踩刹车，最希望是可以带给观众们什么样一个启发呀？
我觉得，其实这个剧名就是有它。是这档戏有关乎人生很多个选择，就像是我们在这一条路上会经过很多种不同的风景，你走哪一条路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可是我觉得这个剧名就是因为他就跟我解释说，打 N 档是指你把这个轮胎就放松了嘛，没有档，所以他就可以放进洗车机之后，然后顺着这个洗车机这样送进去。然后这个也同时也在比喻这个人生状态吧，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最好或最坏的事情，然后顺着流走，可能就会遇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而且同时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因为小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用去管目的地在哪里，可是我们长大之后，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会开车的话，那你就是那个掌握方向盘的人。然后你其实在这个生命过程中，你其实就是汲汲营营一直都在往某一个目的地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有在他喊打 N 档不要踩刹车这个时候，你可以微微的放掉方向盘，让它持续的流动，就是好像在这一刻我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样子重叠在一起，我可以在那个洗车机的那两三分钟短短时间内去回想起小时候我坐在后座的状态。可是在两三分钟结束之后，我又会继续拿着方向盘继续往下走。就对我来说，这一个过程很像是我在很急躁的生活里面短短的休息的这种感觉。
对耶。而且你又从一个不同年龄层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那这个剧本从2021年然后到2024年，你中间的这个一开始的想法，你先抛出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题啊，就给你的这个演员们。
其实一开始最主要我们要讨论，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就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没有啊，金曲选项就有
对，金曲选项是有的
这个等一下一定要分享
对对对，但那我指的是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卡在一半，就是你有很不开心，你有很快乐吗？也没有，可是你其实生活还是继续过下去。对我来说，我觉得长大的样子就像这样，就是我们卡在一半， 我们有极度的不快乐，极度的快乐嘛，好像也没有，极度的难过也没有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都是这样卡在一半卡在一半的质感。对，
而且你不觉得以前可能爸爸爸爸那一代还没有厌世这个词，
对，
但是厌世这个词在我们这一代来讲，诶，你知道在下一代是什么吗？是躺平，
继续往下走。
厌世在我们这世代来讲是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那就像你说的，我们没有什么大喜啊，也没有大悲，就好像我们好像也不会到太富有，但也饿不死，
是，
对不对？可是用借由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过去爸爸妈妈那时候的状况，跟我们小时候那开心的一个历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感受都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我看这一出应该很有感触，因为我已经有小孩了，我已经是妈妈了。你知道，当我发现踏入家庭这件事情太可怕了。
怎么说好好奇哦。
太可怕了。你会发现就是你要去重视的人不再只是你自己或是你自己的家人，而是你也要去同样的去看待另外一半他们的家人，就是你多了很多家人啦，那多了很多家人就代表多了很多事情的意思。所以我相信当时那个妈妈在车上那个心情的那个焦灼的感觉，我想也许我可能有一天也会这样子感受到。
我们那时候排戏的时候就跟另一个演员就想说，哇，这个妈妈的角色勾起我们小时候妈妈很多的记忆，就是妈妈小时候都好凶哦，然后我们都被妈妈打过被骂过，可是就是我们在外面突然有一刻觉得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妈会这么凶了，
是不是
小孩太坏了。对，所以刚好我在里面虽然在演一个非常强势然后急躁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我的转变，就是心里还是有一个柔软的一块，会知道说辛苦了，然后我觉得角色真的很累，然后他像表面上一直在争吵一直在骂一直在干嘛，但是可能这个洗车机真的也留个空间给他喘息，然后我觉得是我在这档戏里面很希望在我们的除了共同回忆里面也希望留给妈妈的一个空间。
而且当时你在车上你还要心系着这远方的家人，
对，
对，你这个感觉跟担忧其实是很难想象，而且你又要在孩子们面前是很坚强的一个形象。
对，
我觉得妈妈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困难。
是，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延青可以来胜任这个角色呢？
延青对我来
说，除了她非常漂亮之外，
对，漂亮是一定要的啦。就是这个剧组的人都很漂亮跟很帅。好，但就是我觉得延青有一个很强，你的星座我可以讲吗？
可以。
他是天蝎座，哦，这样子。然后对我来说，天蝎座，哦，我也是啦，这样。然后我觉得延青有一个就是外表其实很强硬跟强悍的，就是对我来说，他有一个武装。
哦，
因为
神秘吗？
我觉得好像不是，而是我先假设他有点像是距离感，但他不是不好的那种距离感，而是他需要让自己撑起来的一个状态。可是其实你这样慢慢这样一层一层拨开他的心的话，你其实会看到就，他其实是柔弱的，其实偷唱歌。
对，我还想说你再多个洋葱好
了。对，反正我指的是其实就是那个柔弱的东西其实是在里面的，所以看到的是一个柔弱的状态去包装出来的一个强悍，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样的角色里面是可以找到两个冲突的。
所以那时候在安排角色的分配的时候，延青就是妈妈，这个担任妈妈角色。
对，
那另外一位这是小朋友的角色。
对对对，
这位主角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贾玉。
贾玉，
对，
那他就叫贾玉。哦，
对对对对，
姓贾吗？
没有，因为这是算是
艺名。
哦，
OK OK， 那他请问他这个角色，你当时又是你跟他也是同学吗？
他是好像不算同学，因为他算，因为我们是研究所，他是大学部的，对，但以届数来说，
学妹就对，
比我大一点。
好，他比你大一点，
对对，大点一季而已，其实就是根本差不多，
差不多，
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那你当时是邀请他来担任小朋友的角色？
对，其实那时候就是觉得，你跟贾玉其实有点像，
是吗？
有一点，可是对我来说是贾玉更有一个小孩子的状态，对，就是我不知道他的原怎么讲啊，我有点不知道，那是气质上面的，
就是他的古灵精怪是非常特别的，然后他会蹦出很多即使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的能真还是保留 保有的很鲜明吧，
好像是
就稍微幼稚了点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他很机灵，
对，
就是在这个过程，
是有智慧的，
因为我们要一直发展内容嘛，嗯，所以他就会一直丢出一些很特别的拍子，我觉得他很擅长于喜剧，欸，
真的，
哦，他非常厉害，
好酷哦。那你觉得你这档戏你会把它归类成是什么样的这个戏路呢？
哦，其实我觉得这出戏的状态就是他很日常，就是像是我们在点麦当劳的那个德来素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就是很吵闹的，就是我们大家在车上大家都会同时一直讲话的这种感觉，可是但他同时又包装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在里面，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喜剧的外壳，可是对我来说里面都藏着一些不同的符号。
有人去看到哭吗？之前2021年的时候，
之前其实算蛮多的，
应该大家都有。
对，
所以虽然看似好像一个喜剧的一个感觉，但其实在里面包装着很多人的故事，
是
可以这么说吧。
对，
而且我刚才又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你们连这个大嘴鸟姐姐吗？是吗？
大鸟姐姐，
哦，大鸟姐姐，
对，大嘴鸟，大嘴鸟是另外一个卡通。好好，
大鸟姐姐，哎呦，你看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歌了。大鸟姐姐，你们也把它挖出这个玩具
了，啊。大鸟姐姐，奶昔大哥。
好扯哦，这个已经就找不到吧。
我们也是找了很久。
对啊，你们光是道具应该也花了不少心力吧。
也是蛮痛苦的，因为你知道就是麦当劳包装也差很多，所以我们也要去挖出旧的包装长什么样子。
Oh my god， 有什么在准备上，不管是道具啊，然后甚至场景那些，你有没有让你们最意外的，比方像是你说麦当劳的那个包装就很不一样这件事。
其实麦当劳还有就是大家的手机啊，就是翻盖手机跟掀盖手机，就这个的落差也很大，所以我们这次因为这次要跳来跳去，所以你其实就是演员们都会很担心说拿错手机，在04年拿出 iPhone 的，对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突然想到说，哎，对耶，这个东西是有落差的。
还有那个价差吧，就是洗车到底多少钱现在？
对，好贵，哦。
还有麦当劳的价差，
对。
还那什么车子那个椅座椅那些呢？
座椅其实它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行动上面有很多的变换，所以我们特地就像刚我们讲的是 BMW， 你知道 BMW 那一种是电动的，就是你要躺下的话，你按着它就会电动。
对对对对对对。
可我们没有要，因为我们想要手动，
用手动的。
对，所以我们就还要特地去找手动的车椅。
Oh，
这样子，
欸，你们2021年那些道具可以延到2024来，
有一些都有延用到这一次来，
不过应该要更多东西加入，对不对？
应该说有另外的一些要陈设的东西更多了。
OK，好，很期待，是即将会是在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演出呢？
在9月20到22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
你们是连续演三天吗？
演三天，然后总共有四场。
9月20号到9月
22
两天，
22、22、25、26日
、OK。
然后星期六是有下午跟晚上，
星期六有下午跟晚上，
对对对。
那其他两天是晚上场吗？
星期五是晚上，然后星期日是下午。
哦，
对，
这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剧场的时间大概都会抓四场。
哦，那你现在售票的方式呢？
是在
OpenTix。
对，它是两厅院的一个售票系统。
那线上呢？网络上可以订购？
可以在网络上订，也可以直接在 iBON 上面订。
那你们有粉丝专页吗？
有，就是找戒指创作就可以找到了。
哦，是找戒指创作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这个打 N 档不踩刹车，
应该也找得到，或者说会别人会问说，哎，那为什么洗车机要打 N 档？就会有一些论坛的讨论。哦，
对对对，哎，我 YouTube 打这个的时候，大家在这边教我怎么打 N 档，什么的，这是什么东西？
都找不到演出资料。
好，请大家记得哦，这脸书上面可以呢搜寻戒指创作，这个戒呢是世界的戒，指呢是地址的指，戒指创作上面都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这个演出资讯。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我记得你们好像还有一个
它是艺文赞助票。
艺文赞助票，这个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反正就是在剧场里面会有一个艺文赞助票这种票种，然后这个票种是里面还会再送东西，然后我们这一次就做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扩香石，然后那扩香石的造型其实有点像 阿嬷家的浴缸，就是它是、
哦、
对，它是马赛克砖的那样子、哦，所以它就是可以直接喷香氛在上面，然后就可以扩香、
哦、
这样。然后另外我们也出了一个香氛，然后那个香氛我们就是前调是用玉兰花，然后后面用木质调去呈现，这样。所以它同时也就是想要从这个车子里面的玉兰花这件事情延伸到现在这样。
在现场我们当天去看戏的话，
现场也可以，就是你买艺文赞助票的话就会送，然后现场的话也会单独贩售
哦。好，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一下，不管你是购票入场去来看他们的演出，或者是你诶只是去买你们这个，这算什么诶，你们的独家商品，
周边商品
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支持。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导演重田诚志跟我们的演员严青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一出叫做打 N 档不要踩刹车。那我据我所知道他们在宣传的部分还另外做了一个前阵子呢在朋友们圈当中LINE上大家传来传去的一个，来自己讲吧，那是什么？
是2000年初华语金曲大测验。
超级难的，我根本就没有玩到最后，因为我到中间就卡关了。
真的超级难。
你们是为这一出戏去设计的吗？
因为就是这一出戏就是2000年初的一个时代背景、然后我们又觉得在广播里面就是会听到那个年代的歌，所以我们就决定用这一些歌曲来做一个考题这样子。
你说现在这个浏览后面那个点阅已经多少人了？
就是应该说有写这个测验的人，
有到最后的人是不是？
对，有到最后有交出那个考卷的人是六万多人。
我就是不在里面，我出去就跳出去。
你要重考一次。
对，我要重考一次了。好，这个很有趣哦，我没有想到现在连宣传都要那么有创意。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合，也让大家在这时候可以回味一下过去的金曲。好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档呢，打 N 档不要踩刹车，相当谢谢我们的重田跟严，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进这个戏院当中去剧场当中来支持他们，谢谢我们的重田跟严青，谢谢两位，
谢谢。
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省市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阮是可爱如风中，生出是古锥啊淡薄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好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